大家翻到撒母耳记上25章哈。如果我们用一般的所谓的学习方法的角度来看的话，对于这个亚比该，我想这个记事大家都很熟了哈。我想这个亚比该的所做成的一件事情，那我们会说他的技巧是什么？方法技巧。
他站在那个 大卫的立场思考问题。
等于说他去面对大卫的时候，他有一个同理心，对不对？是不是？我们很可能会这样子讲哈。 OK， 那这样子的话，我又有一个问题，从这一点我有一个问题。那他去认同大卫对他丈夫的看法这一点，好，有，我们是要学习呢，还是说我们要有一个判断的智慧？站在大卫的这个同理的立场，说他真的就是像他的名字一样。
我觉得要有个判断的立场，但是我觉得亚比该他本身他是在真理上呢，是因为他不仅说是同理大卫，而且他是。把神其实在这个所有的一切之上，因为他们都是敬畏神的，所以他把神摆在这个最根基的这个摆出来，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的一个出发点，
等于说有神就有真理，有真理就会等于能够和谐，可以这样讲吗？
对，是，对，是。
好，
他也没有说掩盖他丈夫的这个问题。就是说他面对他也是，要不然那是他的家人。
好，
不管怎么样是。
好。那么如果你去学习辅导的时候的方法时候哈，你会有一个对你的教导会关系到同理心。好。那同理心的时候你不能站边。你懂我的意思吗？你们懂我的意思吗？我现在是用比较实际的这个解释了哈，就说，比如说一个妻子来告诉你她丈夫怎么样，然后你跟她有同理心，也很同情她，然后你就会站在这个妻子这边，甚至到个地步呢，见义勇为去帮她解决问题，去面对她的丈夫，这个叫做站边。通常你去学习辅导，他们会告诉你说，你一定是在一个，等于说我们讲的使人和睦了，让他释怀，因为释怀的话就是等于说要解决他跟人的那个中间那个冤仇或者是那个墙啊或怎么样，那个不拆掉的话，他是没有办法有跟自己和解的了，里面不会有平和的哈。那通常这会成为一个关注点，就是你不能站边，不管你认为对方，有时候我们会听到后来怎么样流泪，他你是不是常就会说他怎么可以那么可恶，他怎么可以这样对你，是不是？
是，我很容易站边，所以我就不去碰辅导。
他会主持公义，好。那在这个不能站边的情况下面，又要是就是，不是就不是，这个会变成一个难题。这个难题如果我们用世界的方法就会变成一种技巧，等于说虚实之间不是重点了，是就是，不是就不是，而是说我怎么样来避免我介入这样的一个难处哈。好，我这个不用讲太多，就是在这个情况下面，比如说亚比该去面对大卫，然后他跟他认同他的丈夫就是这样的人。那我们现在要搞清楚哈，这里面的三个人物，拿巴、大卫、亚比该这三个人物，他们三个人哪一个是受害者？
亚比该和应该是亚比该，还有他的亚，还有拿巴也是受害者
啊？你为什么你说是亚比该？
因为如果要是是拿巴惹的祸，然后惹了大卫气不可恼怒，然后要来杀他们全家，那亚比该也要被杀呀，所以他是这个很无辜的这样的一个受害者。
OK 好，你说无辜了哈。 OK 好，
他因为他因为他没有做什么，他只是在这个家里边，当然他也说有到讲到他的问题，他也像从人猛一看就是他没有做什么导致这个这来飞来，如果他没有去阻止的话，那真的就是飞来横祸。但是他也说到他自己的问题，就是他没有听见，他没有注意到这样的。
OK 他见到这个危机也包括自己啊，那他就赶快要去做一个服侍，让这个危机可以化解掉。还有吗？还有谁要讲？
我觉得还有大卫啊，大卫是直接的受害的，就是他受了伤害，就是拿巴对他的态度，他之前是有帮助拿巴的，然后拿巴不只是在这个他落难的时候不帮助，还羞辱他，然后所以大卫是直接受伤的人。
OK 好，了解呀。了解。还有吗？那这里面很明显的，我会举这个例子表示说，我就把这个亚比该放在一个关怀跟辅导的位置了啊。那通常关怀辅导一定有一个对象嘛，那很明显的对象就是他跟大卫的对话。还有没有谁要讲什么？我说哪一个是受害者？
这个可能我在想哈，不同的时候，如果研发到不同时候，那个受害者可能会有可能那个就会有不同。因为像真言书里面说的，暴怒的人挑起争竞，最开始是拿巴他的那个骄傲啊，开始侮辱大卫。好，那么在这个时候的话，大卫知道了之后，大卫对于大卫自己来说，他确实是受害者。然后大卫随即做了一个决定，就是他要杀掉那个拿巴全家，不留下一口。那么这个时候，其实大卫在暴怒中，那么他也开始要挑起争竞。好，那么他的身份在这个时候呢，可能有一定的转变。然后这个时候，当亚比该知道的时候，那么亚比该也成为了那个就是受害者当中的一员啊。而在这个地方呢，他没有选择像拿巴或者大卫一样的态度，而是像箴言书15:18说的是，忍怒的人止息纷争，然后他去做了一个止息纷争的工作。所以在这个里面，他们三个其实可能都是受害者，所受的害呢，就是那个肉体情欲带来的那个暴怒的结果。
角度不同，立场不同，都可能是就是那个受害者，可能意思
是
这样
的。对的。
那当我们今天谈智慧的时候，亚比该就是那个刚才说哪一种人挑起争端，哪一种止息争端，就是那个有智慧的那个人啊，可以这样讲，很明显从圣经来讲哈。好，我从你们的看法呢，好像我们很容易把对象分成好人跟坏人啊，我们比较会对好人，就是说比较正确的行为好一点的，他的有品格的，就会刚好讲到站边的事情哈。事实上不站边是对的，你不能站边。如果你想要帮助对方的话，因为你站在这边会加深他对那个伤害他的或整个情况的一个更沉重哈。那基本上呢，我会这样讲吧，你们了不了解哈？当你要帮助一个人，你关怀辅导的时候，请我们不要帮对方挂一个他的标签。很多时候哈，我们会为弱者说话。很多时候我们会为我们认为的好人说话。你认为这种品格有品格的，然后你就会为这个品，好像他应该得到好的结果，结果他受到委屈哈。那拿巴后来当亚比该刚开始看他在这个吃吃喝喝里面哈，他没有去跟他讲这个事情，所以亚比该你可以看他是一个很沉得住气的 他去做这件事情，他也没有先问过拿巴，他知道拿巴可能会更生气，因为我们知道拿巴的特性嘛，他是有智慧的，他在表达的是他是有智慧的。然后刚才刘德说，一定是敬畏神的人才有这样的智慧啊。当然啦，你可以说啊，因为神，你看后来神就处置了拿巴了嘛，所以难道没有好人坏人吗？只有义人跟恶人啦、啊、义人就是说敬畏神啊，恶人的话不心中没有神啊。谁说我帮过你，你就一定要还我？大卫这个想法是情有可原，但是当对方不给他的时候，他生气了。那如果我问你说这样合理吗？你认为怎么样？合不合理？
也不合理，人家东西是人家的，你去来求，虽然你帮过人家，就是保护过，但是没有给你，那东西是人家的权利，你就发这么大的火，这个好像这个理也。
呀、yeah, 我想他们有个人那时候的情况哈、啊、那我有智慧的时候，我们要看到这个情况的一个真正的属实的，而且是不偏左不偏右的一个判断啊。其实拿巴后来讲了一句话，他说这种时候那一种主人叛变的这种人，他是有嫌弃的，他是有低看他的。那以不要谈神的话，这是不是事实？那个时候的大卫是在逃命，为什么要逃命？王在那里，那他呢被王追杀，然后身边带的都是那些什么，都是那些什么来归
从他，就是那个欠债的
匪徒，其实就算是一些
对了所以拿巴一点都没有觉得大卫有什么资格，因为他对他是有嫌弃的，他认为他是违背主人的，他也有他的道义的部分、啊、只是说有一点我们看到拿巴心目中是没有神，因为要感恩定从神来了，但是要报恩是甘心情愿，不是被要求的啊。这些真理的我们都有真理的角度可以看啊。那当我们要去，我之所以问你们这个问题的话，我们很清楚的是要从亚比该来学习，因为他是一个有智慧的人啊。丈夫是一个跟他最亲近的，每天在一起的，他所归属他所嫁的一个男人，却是事实上就像他讲，像他的名字一样很凶，很没有慈心的这样的人。我觉得他要去跟大卫同理这件事情的时候，不是只有说这是事实啊，我站在大卫这边不站在我丈夫那边，而是有他的一个智慧上的一个判断。因为我们可以从他的动机来看，他其实是要保全包括他的丈夫所有全家，包括仆人，你可以看他的那个里面的那个担待的心、责任感，还有他知道该怎么处理这种事情。他甚至没有经过他丈夫的同意，他都把礼物都准备好了。所以这个妻子嫁到这样的丈夫，或许我们说，哎呀，真是好苦啊，有这样的丈夫哈。可是这个妻子还是有他的分量在那里。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吗？当你面对一个你认为你有一个责任，不是责任，有一个感动或有神赋予你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心里面的一个使命，要去帮助对方的时候，刚才我们讲的，我们的重点是要传扬他，然后我们要有一个用神的眼光来看事情。当然有一个很明显，到最后这个拿巴的丈夫这拿巴后来就死了啊，那剩下注解说是神促成这个，就等于他就处理他了啊。那一方面我们也知道神是有怜悯的神， 基本上在旧约的时候呢，等于说这个拿巴不敬畏神，以至于他看扫罗跟他大卫的时候是用世俗的眼光来判断这个事情。那为什么他第一个他讲到说这是一个悖逆主人的一个人大卫哈，再来为什么当亚比该去跟他讲的时候他一下就暴毙了，神处置他并不是用他去杀他啊，在一个这样子整天宴乐喝酒哈，然后一下子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可能整个那种他也是等于说他其实是一个很脆弱的人，他没有骂他的妻子，他也没有，但是他啊、哦、觉得好像好危险哦，差一点就被杀掉了啊。那他也知道这个大卫杀人万万，扫罗杀人才千千哈，他一下子就害怕，或者是怎么样的冲击，他就这样子死掉了哈。好，那我的重点是这样子哈，请我们眼目中只有一个，他是有神的人还是没有神的人，不要把他贴一个标签啊、坏人好人啊。我们之所以愿意去帮助他，是为了要让他跟我们的神之间靠近，也就是我们圣经讲的和好。如果一个人跟神和好了，跟其他的人跟自己也会和好。所以谁是这三个人，谁是受害的人，谁是需要帮助的，其实拿巴也是，大卫也是，亚比该也是。所以当我们去帮助关怀一个人的时候，并不代表我们就是那个哇你看我都啊，我很健康，所以我来劝你怎么样变成一个健康，不是这样。我们对我们自己的一个我们属于自己的一些特性，那这个特性里面都很需要神。那么如果我们有神，我们敬畏他，我们有他的智慧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脱离一些凶恶，也就是危机，有一些时候是魔鬼所设下的陷阱。那就是为什么耶稣说救我脱离凶恶，不要遇见试探就脱离凶恶。那基本上呢，到底拿巴哎，那个亚比该有没有站边，那个时候他讲的话，他也不可以不用讲这句话啊，我的丈夫就像你想的这样子，他也可以不用讲这句话耶，即使我认定是这样我也可以不用讲啊。那为什么他去讲，一定有他的力度在那里，有他的说他的智慧在那里。那其实他的动机，你可以看到他的动机绝对是从他要救他们全家，包括他的丈夫，他不是帮大卫去杀死他的丈夫，他要保住他的丈夫，他的仆人。因为那个时候的妻子，如果丈夫不在的话，其实那个妻子那个寡妇是很为难的啊，所以他就是成为这个时候很勇敢的来面对。二来，当你用真理在关注到对方的时候，你关注的不是只有一个角度一个层面一个人，他其实会面面俱到，马上就牵扯到大卫。他讲了一句话非常我觉得说哎呀，能够讲出这句话哈，如果没有圣灵的智慧哈，第一个他知道大卫是神所拣选的，他看得到，他可有辨别的能力，不是大卫。我们都知道，我常常讲大卫没有比扫罗清高，大卫也没有比扫罗那么卓越的背景，他犯的罪条条都是大罪，扫罗不过是嫉妒嫉妒嫉妒越陷越深，所以那个生命里面的问题，那个根源是害死我们的问题。大卫的行为，犯罪的行为，反而让他进入了神的恩典，救赎的恩典啊。那这里他这样讲哈，他跟那个大卫这样说，请帮我念一下26节。
我主啊，
耶和华既然阻止你亲手报仇取流血的罪，所以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又敢在你面前起誓说，愿你的仇敌和谋害你的人都要像拿巴一样。
好，然后跳到28节，
求你饶恕卑女的罪过，耶和华必为我主建立坚固的家，因我主为耶和华征战，并且在你平生的日子查不出有什么过来。
30，
我主现在若不亲手报仇流无辜人的血，到了耶和华照所应许你的话赐福于你，立你做以色列的王，那时我主必不自心里不安，觉得良心有亏。耶和华赐福于我主的时候，求你纪念卑女。
好的，好，这句话我觉得啊，太有智慧的话，他的话等于是在帮神的眼光看事情。好，他很肯定大卫是一个主耶和华已经建立啊，这个坚固，而且是他看到了，他属灵眼光看到了。好，他的28节第一句话，求你饶恕卑女的罪过哈。其实拿巴去的时候，担待着全家的这个平安保命的责任，而且他一个人承担起来。你可以看他从头到尾，我们就没有从头到尾念他所讲的话哈。有那个24节，我主啊，愿这罪归我。他真的是这样子的想法，他这样讲的啊。然后接下来他在跟大卫讲这个话的时候，他说到时候如果你没有留，因为他杀的话全部杀嘛，对不对？没有留无辜人的血的话，那么不至于心里不安，觉得良心有亏。所以亚比该是一个知道神的看法的人，他是一个用神的眼光来看事情的人。亚比该也是一个口里诚实心里干净的人。当他出来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当他说拿巴他是个恶人没有错的时候，他没有把他放在他的对面，他是把他放在他自己的，这是我的丈夫啊。所以啊，当我们对于这个有一个学习，我看他怎么样在用智慧在说话，用智慧在处理事情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学习。那我今天特别就要让他判断，到底这些几个人来讲，我怎么看这些人。我相信到最后拿巴被击打，被神击打，那是一个结果了哈，那就他一个结果，那等于说他也没有，也不可能回转了，因为神总是，神的心意不要一个人沉沦嘛，对不对？好，从我们认识的神，好，那是恶就会有一个恶的结果，啊，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恶人的道路绝对是会灭亡，好，所以就等于说，一方面呢，也是一个自然的那种冲击。害怕在他喝很多酒啊，他那喝酒啊，他宴乐喝酒之后呢，一下醒过来听到这个消息，就好像大地震一样把他震死了啊，就把一下就可能我们讲说中风啦，或者是就暴毙了啊，没有马上死了，过了10天了，对不起，我这个话不对啊，他魂不附体的，他很害怕，非常害怕。所以说我们看到一个强的人，还有他很弱的地方，所以我们看人不要看人的强弱，也不要看人的好跟不好，也不要看人的背景怎么样啊，那些都绝对不是我们去服侍的时候我们应该有的判断。我们的判断是要有从神来的眼光。所以我这里有三点，很简单的三点。第一个啊，同理不能变成战变啊，然后方法是在于那个方法的犀利，方法的可行是因为那个真理。就像圣经说那个两刃的刀可以把骨节骨什么都把它弄开，弄得清清楚楚啊，就在于真理。真理就是 神自己嘛，哈、啊，耶稣说我就是道，哈、啊，他是道成肉身，道与神同在，啊、神的话，神的真理，啊，然后这个结果呢，一样的，就是神自己来收成这件事情，来成全这件事情。那神要怎么成全，神怎么样的让他，我们按着神去做一个忠诚，愿意忍耐，愿意劳苦的这样的一个工人的时候，所有的结果都可以传扬神，都是神自己所喜悦的。我想亚比该绝对没有想到会是这样。更进一步的另外一章很大的篇章，撒母耳死了之后，很大的篇章谈到大卫跟亚比该。好，那么到这里的话，我要给大家思考一个问题：为什么拿单等那么久才去跟大卫对峙他的问题？规可是就是去警戒不守规矩的人，他等很久，对不对？他没有马上，那个的意义是什么？哈，我给一个，我为什么用这个让大家想呢？因为亚比该的这些智慧的从神来的智慧的这种流畅的运用，哈，还有神对于以利亚的这样的一个等时间，在适当的时候，每一步每一步，他都不急的，慢慢的引导他。那这样的一个过程，这样的一个流程的当中呢，就让我们看到，我说我们不是在看效果，不是在看果效，我们在不要在评断说，哎，我做的这样子好不好？哈，我们也不需要为做的什么让我们觉得好像与有荣焉，也不需要为的看不到什么，因为辅导关怀辅导本身，很多时候你是看不到的。我不晓得你们有这样的经历的人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跟我认同哈、啊？很多时候是看不到的。如果偶尔有一个人跟我说，哎呀，师母啊，你为什么这个话等到那么久才跟我讲，我就很欣慰了。有的人呢，甚至呢等很久了，他还在变化当中，我也不会失望，我也不会觉得好像我突然了、啊、我白费了。只要我从神那边来的一个感动，我在神的大能的照着他的大能，然后在他的爱的这个激励下面呢，我所做的一切啊，那个结果本身，那个水在变久的当中我们是看不到的。不管怎么样，那一定是可以传扬神的，被神所悦纳的，我要这样讲。所以最重要的，我们的生命要被建造，我们要有一个受教的心，还有一个受教的舌头，然后我们要有一个渴慕神的智慧，寻求神的智慧的这样的一个方法吗？那个就是我的方法，其实那就是我的方法。等于说我承认说我不是懂，我也不是有能力，但是我愿意，好，然后神就当然有各种情况了哈，不是说只有一个情况，各种情况啊。但是这件事情，关怀辅导是非常必要的，因为他要把人借着这个情况，他的伤害，他的什么带到神的面前去，让他靠近神，完完全全的领到神的手中，让神来接手。好，这是很有意义。也蛮有时候也蛮费心蛮费力的哈、啊、就是我们要有一个忍耐的心这样啊。但是因为耶稣的名字就是测试嘛，测试就是谋士，就是在做参谋的，就是在做这种协谈的諮商的这样的一个意义在那里啊呀。圣灵就是这样子在教我们，他也是我们的保惠师，也是我们的諮商者，那是神的特性。那我们很愿意啊，学神，按着神，照着他的大能来跟随他，然后成为一盏可以有光发出来的这样的一盏灯。 那就是为什么耶稣说我们是世上的光，我们是世上的盐。雅比该在她丈夫的危机下面，她像盐一样把它调和了，可是她面对大卫的时候，她像什么？像光一样照到大卫的问题啊。所以光跟盐随时都是这样子在啊，一方面荣耀神，一方面就是我们的一个很自然的本质。嗯，好，那基本上我想啊，我们这一课就到这里啊，就算是一个结尾。那我们要进入新的一课啊。那我每一次都会有一个重点，那个重点是大家多用一点心学习的，这是我的提醒哈。嗯哼，有没有什么问题？
师母，
我有。
等一下，刘蕾，你以外前面那个是谁？
玉佳。
好，玉佳，请讲。
你说到拿巴也需要帮助的时候，让我有一个问题。当然，如果我是雅比该做妻子的角色，我觉得我会去像这样去面对大卫哈，因为这是在帮助丈夫嘛。然后，但是如果从一个，如果是你说拿巴需要帮助，让我想到我以前好像有一种概念，就是，但我现在也不确定了，就是好像一个辅导的对象，他一定是有一个，就这个观念的意思是说，就这个人得要有想寻求帮助的心，然后那么我们才去帮助他。那这个观念我在婚姻的辅导里面的时候，我觉得是很实际，或者说很有果效的。就是如果一对夫妻里面，我要去帮助，或者我们夫妻俩要去帮助的对象，一定是那个夫妻两方里面有一个想他就自己有问题的，他自己认为自己或者有需要寻求帮助的那一方才有用，另外一方他没有觉得我需要帮助，我也想拒绝的那种，那就没有用。那我就有一个疑惑了，就是，
等一下，你先等一下，停一下哈 ，OK， 好，我刚才有提到说拿巴需要帮助吗？
就是我觉得你说你有这个意思，
我说谁是受害的，三个都是可能成为受害的，然后我想了解到我是讲什么让你想到说我认为拿巴是需要被帮助的。我有提到说他的太太是一个帮助者。
是你说到拿巴也有问题的时候吧，你的原话我不记原话我不记得，就是你说到拿巴也是受害者，对，然后让我想到这个问题。
他的害是什么呢？他不懂真理，他不认识神。
是，
所以如果要帮助拿巴的话，就要让他认识神，在基督里，先把他带到基督里面。像刚才马姊妹讲的，你一直讲福音是什么道理？这是一个，好像一个宣传单而已，而是说呢，我就把我的光借给你，你没有光，你很黑暗。把你带到光里面来，所以他还是可以成为一个被帮助的一个对象。
是这个我认同。
好，那问题是他愿不愿意，是这个意思吗？
对，我的意思就是如果你是牧者，我们现在不是我不谈我们是雅比该做妻子应该是要去帮助哈，因为他和丈夫一体的嘛，他要去补丈夫短处。那如果是牧者的话，对拿巴这样的我们是也要去帮助吗？要去提醒他吗？
提醒他什么？
就是他没有对准神嘛，他没有用神的眼光来看待这个事情。
好，刚才你有提到一个词叫做有用吗？有没有用？好，这是我们要澄清的哈。
嗯，
我们的重点绝对不在有没有用。
嗯，
这是一个。另外一个，从刚才跟马姊妹谈的内容，从拿巴的需要帮助的角度，其实就是他需要认识神，需要敬畏神啊。
嗯，
雅比该怎么帮助他这一点，他听不听也不是跟他讲福音跟他讲，而是用他的从神来的爱，从神来的智慧来扶持这一位他心目中是应该是没有盼望的一个罪人，这样子。那至于你讲的当别人 没有想到要你帮助的时候你去说，等于是你去主动了，对不对？你主动的去帮助他哦，不一定有用，因为对方并没有不时候不到，可以这样讲，是吧？啊，那你问这个问题的时候跟拿八字有什么关系？我现在是连接，我在了解你的问题。
嗯，我
雅比站在一个啊补救或者是一个帮补或者是一个啊救丈夫的生命的这个立场来做的话，拿八没有要求他，他去做了，所以这个这样的一个情况跟你在问我的问题有关系吗？我现在有点联想不起来，你再跟我解释清楚一点吧。
我想一想，就是或者我的问题是这么说，就是像拿八这样的人，他没有觉得有问题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也要去帮助他呢？
我觉得每一个人都不知道，都不会说自己有问题。
嗯，
大概有的人会来诉苦，因为我们讲是关怀辅导嘛，哈，关怀就是你关注到他这个人是有需要被规劝也好，扶持也好，勉励也好，我们关注到他，那我们从哪个角度进去？这三个一定要面面俱到，从那个角度进去，是我们的一个服侍的啊一个起点。等于说你的问题是说，如果对方并没有，你看到他的问题，他并没有要你去做什么的话，那我还要去关注他吗？是这个问题吗？是这样吗？
对对，可以这样说，可以这样说，是的。
我们从我了解你的意思了。我们从神对以利亚的这个过程，我们知道刚才讲的金苹果掉在银网子里，就是很合宜，讲的刚刚好，时候也很对。有时候我们讲一句话，时候不对的时候，比如说事实的时候不对，或者是哈、哦，比如说有人啊。上次有一件事情很实际的哈，然后比如说像妈咪，她的那个乳癌，后来那个骨癌，她扩散到骨癌嘛哈，然后有一个人就跟妈咪说，哎呀，要为你祷告，因为骨癌会很痛。我有一个谁亲戚哈，他就是痛得不得了，而且甚至跟他讲说他再活几年啊。那、啊、他讲都是事实，那、啊、他讲这话可能想说让妈妈有个预备心，但是是他自己的一个经验上的一个，好像说我看到是这样，那应该你也会这样。那即使真的是这样，那我们认为那个时候对妈咪来讲是时候吗？这是我的重点。我并不代表说我们要逃避事实，哈。我讲过我的自己的例子啊，我那个时候有那个红斑性狼疮确诊之后，那就有一个姊妹非常好意的把所有红斑性狼疮所有的最糟糕的这些，包括图片都送给我，因为那时候我对电脑我是一窍不通的，他从电脑查了很多资料都送给我，包括彩色的。包括那个哈，所有的以后会怎么到一个地步会怎么样，甚至有的会猝死会怎么样都有哈。那个时候呢，我有个好处，那时候我就把自己假定说我就是会这样，就跟神说，神啊，那个时候万一我还活下来坐在轮椅上，那你要我怎么服侍你？啊，等于说我预备着说，好像我有一个心跟神说，我还是要服侍你。你还是会让我服侍你啊！我觉得那件事情让我觉得很甘甜呐、啊，啊，等于说我觉得身体会怎么样？到这个地步已经证实的话，那我也不晓得他会怎么样，因为他是一个 不定期的炸弹嘛，或其实随着要爆开要爆多多么的严重我们都不知道的哈。那但是我认为那个姊妹对我查给我那些资料哈，你想我知道的要做什么？我们现在有一个错误的观念哈，我查很多资料，以为我查资料我就可以当医生了，是不是这样？有没有人有这种想法？
是，现在这个医生很难当，他好像病人比你懂得还多。
对啊，病人好像都比医生还聪明啊，哈、哦。所以这个都是一个人的一个很狭隘的一种想法。那他是好意，我不怪他，可是我认为那是没有智慧。那个时候，后来我就感觉，但是他这个事情，因为我心中有神，对我来讲，我就马上说神啊。我就想象，因为那时候刚好面对我儿子要结婚，我说我就要坐轮椅啊、去参加婚礼嘛，哈、哦，那啊、那以后呢？以后我怎么服侍你呢？哈、哦，我就这样想了，哈、哦，那我坐轮椅，我还可以怎么服？我还在问神说，如果我坐真的到一个地步，你留我的生命，我坐轮椅，那我怎么服侍你？我还这样问他呢，嗯哼。所以啊、玉佳在问的这个问题哈，可能重点在于说。辅导的部分我们要学神要洞察到他讲的第一次神没有发生第二次到最后心里面一直在回想只有我一个人只有我一个人我没有比我的祖宗更好的时候啊，一直反复的时候神说你在这里做什么你还要去做什么事情不过刚开始也是提供给他了、哦、让他吃让他喝让他甚至再走远一点但是在这里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很重要的起点以利亚是走向神的山他没有离开神他走向神对的哈一家有一个重点说当他愿意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是有进度的时候了当他愿意走向神就是我们要引导有人甚至是背着神走的我们要把他扭转过来其实亚比该做的就是一个补充还有扭转的一个任务，但是辅导的部分，对不起，关怀的部分，要把关怀加上辅导的时候，关怀的部分就不是说等到对方跟你求救了，我们才出手，我们才出声，不是这样。我这样有没有了解你的问题，玉佳？
嗯，我觉得你完全了解我的问题了。我在想，
那我们对于对方的什么时候说，什么时候要说这些话呢？怎么说这些呢？都是在智慧里面。其实智慧是有策略的，是有敏锐度的哈。在正言里面告诉我们，你看那个神的那个给的那个智慧那么多啊，那就是智慧很重要。那这个智慧里面有一种灵巧的灵哈，灵敏度，它包括知识，包括敏锐度，你要应变，包括你的谋略，这个就是智慧。那我刚才提到那个例子，就是拿单去面对大卫的时候，他其实是等很长的一段时间。当然，他是为神说话的，一定是等神的时间，等神给他。去服侍的时间，
师母，我可不可以跟你确认一下你的意思，或者我现在理解、
啊？嗯哼，请讲。
就是你的意思是说，是不是这样？就是可以关怀，就拿巴，我们还是说拿巴这个对象哈，就是可以关怀他，然后但是我可能要。警戒也好我们要劝勉的时候那我们可能是要等一个时机、嗯、这个时机是要和神同工的
嗯哼是的是的
要跟神同工的那个时机是我们要敏锐圣灵的那和圣灵同工、嗯、那如果我现在、嗯、如果我是牧者看到拿巴这种状况那我就还是可以关怀他但是我要跟神同工那神让我在什么时机对他讲什么这个叫一个、
嗯
领导是这样吗？
嗯哼，是的，我觉得亚比该就一直在关注她的丈夫了。你看她会等到隔天才跟他讲，有没有？她没有马上跟他讲，她也没有跟他讲，她知道怎么样面对这个丈夫，已经得到秘诀。
是我对于雅比该我体会比较深一点，就是做障碍帮助者、这个我体会比较深，所以我知道他是有时机，然后他对拿巴的态度，这个他一定是有神教他的，这个我比体会比较
深。哎，是的，是的，是的，对你讲了这样，我很认同。嗯，
那谢谢师母。
呀，关怀本身是一个使命感，是一个感动，一个被神的爱的激励。神的心，神怎么看那个人，怎么样让你感动你啊？不是我们的恩赐上的自然反应。当我们的恩赐有一个自然反应的话，同理有时候只有同情，同情就是会可怜他啦，或者是会帮助软弱的啦，会这样。好，那同理的话是你所经历过的，我都可以跟你一起感同身受，但是我要帮助你从那里走出来，因为你现在已经迷路了啊！你被这样子来诬赖你、诽谤你，或被人家这样子来对你不公正什么，我都可以，好像就好像我经历过一样啊。那有时候多少讲一些事情都是我们也经历过的哈、啊，我们就可以啊，但是。不是只有情感上的一个可怜或同情，而是我们是我们如果是我们有那个这样的一个位置要来帮助对方的话，我们就要把他带到一样的方向，要往神那边带。那至于我今天有一个重点，就是智慧一定要属神的智慧，属天的智慧，可是果效本身请我们不要在意那个果效怎么样，我按着圣经的真理去做了，我愿意有劳苦，我为的是要把对方带到神的面前，让对方得着那永恒的福气。神没有容许拿巴活到最后，因为他自己的妻子让他太感动了，没有啊。那我想神对我们的容忍度齁，还有对我们的一个生命的尽数齁，都有他很公义，也有他很慈爱的一个结合啊，等于说他也有他的心意在雅比开的身上。有没有人有什么回应或有什么问题？
我就是问一个问题，就是在这一句上，他说26节上都说为什么雅比该就说又敢在你面前起誓说愿你的仇敌和谋害你的人都像拿巴一样，这个好像很
咒诅，
很对，好像、
好，这个是旧约那个时候的观念哈，就是以眼还眼，以牙还牙，那个时候的他们认为的这种公义就是恶要有恶报嘛，其实那个是一个公义里面的一种律了，好，那我认为他讲这句话是有他的智慧在什么呢？在想要把大卫的委屈、不满的那个血气，我跟你一样，我跟你同理。而且你要知道有恶报的、大卫也这样祷告不是吗？他也常这样祷告、有没有？
对，
那些怎么样的人怎么样，他也就是有点好像在咒诅他一样、但是很明显的在神的眼中这不是咒诅，我可以这样讲，因为神悦纳、是不是、但是我们听起来好像我们在希望对方该死。
他也没说拿巴怎么样，都像他说愿意，就是他把拿巴放在了跟那个仇敌和谋害的人的那个角度，因为毕竟拿巴是他的丈夫嘛。
对，雅比该这个地方在讲的就是跟大卫的同理心呢、我理解你的心里面的不平、那他做的是很过分，他做的事情的结果一定也会有他那个结果、真的就结果就是神去报来了、一定有怎么样，不是说亚比该好厉害哦，讲了一个预言然后他上车死，不是这样子、他是按着真理讲的话， 呀、那他的心里面是干净的。我认为重点是他心里面那个智慧、清洁、温柔，是跟神是很理解神的心的。
嗯，
我可以补充一句吗？
好的，请讲。
就是我会觉得，因为这就是其实这句话圣母刚刚讲了，我非常认同哈。还加了，我觉得还有一个立场的问题，就是他没有站边，他没有站在，他虽然是拿巴的妻子，但是他没有站在拿巴的妻子的，完全站拿巴妻子角度去替丈夫说话。我觉得这是他一个不站边的一个态度的表现。所以这样更能够让大卫就是怎么讲，就大卫能够领受和大卫能够被同理的。
嗯哼，如果哈，如果我要用我的说话的技术来解决这个危机的话，我可能会跟他说，我们可能会这样想哈，把拿巴讲的不要那么坏了哈，因为自己的丈夫嘛，对不对哈，拿巴做，就像我讲的嘛，他讲你，他想你这样子，事实上他是也有他的道理的，他是很忠心于扫罗，他说我这样讲大卫也可以理解，对不对？其实大卫不想杀扫罗啊，好、哦，那他这样的话就表示说他对主人是有哈、哦，等于说，但是他现在是在想要把那个大卫觉得说你恩将，他也没有把恩将仇报吧，有没有仇报啊？只是没有报恩而已嘛，对不对？应该不是恩将仇报吧？不算吧，对不对？
对对，
拿算他就是没有
不感恩，
不感恩，对，不感恩啊、哦、呀。那对我来讲，这个时候亚比该的智慧是在讲这一句话，让大卫提醒他真理里面讲的。我现在眼看为难，实系为难，可是当我进了神的殿中，想到他们的结局，有没有诗篇这样讲？有没有？我明白了，所以他这亚比该是在用一个神的真理里面的一个方向，在引导大卫看以后，好、啊，就是看到这个人的结局，但是不一定要在你的手上来做这件事情，等于说把他的眼光拉到远一点，有没有那个诗篇？你们记得吗？我眼看时系为难，等我进到神的殿中，有没有？
73吧，应该是73，好像是。
呀，嗯哼，因为很过不去呀、啊，看到这么多这种不义的事情，然后对我不公平的事情，有没有？嗯哼，你们了解到我讲的这个意思吗？就有点好像亚比哥在跟大卫说，你想一想。他们的以后，像这种人也有很多啊，然后他们的以后，想他们的结局，而且神很清楚的说，深渊在我，我必报应。亚比该完全是把神放在神的位置来面对大卫。当然刘磊有这种对这句话的一个感受，这个不是错哈、啊，这个没有错。但是我是这样的，我的大前提是这样，亚比该所说的话所做的事情，神是喜悦，神是悦纳的，这样好不好？我有一个绝对的一个点，从那里开始，他所说的话一定有跟真理有连结的地方。但是并不代表我们碰到这样的情况，我们就要看跟那个亚比该一样讲这些话、哦、这些就是智慧了。好、哦、他是一个灵巧性的一个谋略的应用。
对，师母，另外一个我想提一句，就是说想到这个同理心，因为在辅导里边很非常讲究这个，基本上都会讲到这个同理心、嗯、但是我觉得这个、就是你刚开始也提到，就是说像有的时候就会站边，因为对方比较弱或者比较穷，其实现在好像我听到好几个在讲，就是他已经到这个社会政策里边，就是变成一种他们说有毒的同理心，或者是那个 sinful， 就是会过分，就同理心会过分，就会是偏袒穷人或者是偏袒弱的那一方。
嗯哼，嗯哼，是的，是的，很自然呐、啊，就会同情弱者啊，好像强的都不对啊， 然后
是
把人分成好的坏的，从他们的背景，从他们的表现，因为我们不能论断，我们没有办法的，我们没有办法从外面来看一个人的，所以当我们在关怀进入辅导的时候，我们要求神帮助我们有一个，我不能讲平衡，很精确的从真理的眼光来看我们在服侍的对象。
对，
在我的生命的历程里面哈，我就是那个，如果说我是受害者的这个角度的话哈，因为我一向从小就是比较领导型的，然后我比较怎么讲呢，就是会被归类在一种属于那种比较强的那个部分。那刚才我告诉你说，你看拿巴有他非常软弱的地方，他一下害怕有没有就生病了，而且那个病是心病啊，就像梁山伯的心病一样啊，祝英台梁山伯心病一样。那因为这样呢，我常常会被人家误解，就是把我放在强者的位置，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啊，可能我也不常哭啦，我也不让他感觉我很可怜啦哈，但是就无形中就会把我放在强者的位置，然后来看一些，当我在纠正人或者我在帮助人的时候，那么他们会觉得我是不够同情是对的，因为我同情心不多，我的同情心真的不多，但是觉得说好像我对他的恩慈不够啊。那恩慈够不够是基于我有没有用神的心来对待他，我不是说每一次我都很够，但是呢我是很愿意按照神的心意来看对方，所以这个是我感同身受的，在我的过程当中就是我有这种体验，所以我就是好像我刚才提到说拿巴感觉他是个强者对不对，你看他欺负大卫哈，事实上还有他很弱的地方，所以我们看人不要看偏了，不要看偏了，不要看表面了、那其实我没有像人家看起来那么凶那么强，他们都说觉得很怕我，我很凶，因为从小就当班长，然后老师叫我拿一个棍子敲桌子敲得很大声那一种啊，因为为了要听老师，按照老师的心意去做，我常常要敲桌子啊，那时候还不懂什么叫做教育方法，教育方法其实是越小声越好，不要太大声，可是我被交代他们不听话的时候，大声吵的时候就拿那个棍子就要敲桌子，好，那是我的工作，小的时候啦，小学的时候。
对，师母您说的这个很对，就是要在真理里，而不是说不然的话呢我们就很容易走的比如同理就变成同情，然后就是这个同情这个弱者，其实这个同情有的时候是会加重对方的那种受害者心态，或者他的那种其实现在看真的是非常的不好，就会让他一直待在里面出不来，
我们很容易偏颇呀， yeah, 很容易就会，
对，是听不到，是我的事情吗？
我讲话听
能听到，
现在可以听到了。
师母
是，请讲。
我刚才听你说哈，我就读了这一段哈，我就觉得你刚才说那个亚比该，他虽然在大卫面前他说这话，但是我就读了他总共讲了六句话哈，然后我就觉得虽然是他在对着大卫说，但是呢像你刚才说的，他其实是受圣灵引导，是有从神来的那个智慧哈，还有他我也看到他是不是这个意思，我就看到他是就是把自己放在一个很谦卑的一个地位上，我从他从讲的这六句话里面哈，他每一句话都有一句婢女婢女婢女啊，这首先他是求你饶恕婢女，其实他没有错啊，他但是呢只是丈夫错嘛，是拿巴的错嘛哈，不接待大卫嘛，但是他就说求，首先他就是求你饶恕婢女的罪过，我就看到他从他六句话里面每一句他都有一句婢女婢女婢女，所以我就哎呀我就真的是就看到这一点。 谢谢师母
啊，容许我，容许我，请你有没有建议怎么样？
他
把自己在各位面前用一个很谦卑的一个自居，而且妥白他动机了。我认为用神的智慧服侍的人哈，他所讲的话是实在的，不是方法，不是技术，而是真的就是这样。
是你说的是在真理里面的，是的，是的，阿门。谢谢师母。是的，
是的，要讲25节那一句，我主不要理这坏人拿巴哈。当然，刚才我跟你说，你不要把人换成好人坏人哈，跟这个翻译有关系哈。不要理这坏人拿巴，他的性情跟他的名相称。要跟人家讲出自己丈夫是这样的丈夫的时候，我认为也是不容易的。
如果为亚比该，但凡是有一些骄傲，他不能认识，他没有在神面前的谦卑，如果他觉得我很聪明，我这个丈夫总是给我找麻烦，那他绝对不会这样说话，他的语气态度绝对不会表现出来。所以我觉得是亚比该的生命。
我常常跟妻子或丈夫讲，特别是妻子了，如果你认为他有他的，等于说同荣共辱了 ，OK， 他的荣耀也就是你的荣耀，他的觉得好像会让人家嫌弃的地方，你也要有一个共辱的这样的一个心态，不能说哦，我那是你看我那个丈夫怎么样，好，你们聊他，因为那两个是一个嘛。我记得以前我跟我的教会表达哈，就是有一次他们在谈到，好像在谈到我们的牧会团，因为那时候我的先生许牧师并没有跟教会拿那个，因为教会还要建堂，还有很多那个哈。那我的先生本来就不是，他本来就没有那种觉得说神呼召他要牧会了，那他之所以会接这个位置呢，是因为刚开始是代理的，因为教会没有牧师。然后呢，他说因为有，他常讲，因为有妈咪，因为妈咪是牧会就很有经验嘛，哈，还有我来补他的一些，他没有时间做，或者是恩赐上，比较没有经验的地方，他本从来就没有认为说神要他牧会，但是他说因为有妈咪，因为我。所以他认为说，而且教会的需要，我们就先代理而已的，先代理也没有说一定要长久留下来。那个时候真的要留下来的时候，我就长话短说哈。那我记得他们在讨论一件事情，就是那现在呢，牧师没有拿薪水，那我们是牧会团，妈咪跟我是牧会团的，那我该怎么样，教会该怎么样来补助我们，有在讲这件事情。那我记得那时候我很深刻的知道神要我讲那句话，我说当你看到我服侍的时候，请你把我算在牧师的身上，我们两个不是分开的。好，所以这个那个时候不是我故意要这样讲，但是呢我就很有一个感动，跟让他们知道说，你这时候要认识到一件事情，不要认为说牧师没有做，因为他就是因为我能够补他才愿意接这个事情。所以呢就把我们两个不管谁做的都看成是一个人做的，这样。夫妻的关系是这样子的。所以我说同荣共辱。我相信在神的眼光中来看亚比该，看拿巴这对夫妻，就是在他所设立的神圣的婚姻里面的，不管拿巴是什么样的人，亚比该是什么样的人，他看的话就是这是个神圣的婚姻，一直到拿巴死为止。好，那到底什么用心要把他，我认为不是神故意让拿巴死，然后让亚比该改嫁，我不认为是这样。好，但是神有他的智慧，因为他有个律在那里，那个人的那个生命的律在那里。不过神的事情有时候很多事我们没有办法用逻辑道理来想通了。 还有吗？请回应或者是有什么问题，希望能够对我们的关怀跟辅导哈有帮助哈。所以今天我就等于也把这个关怀跟辅导两个层面也稍微有在介绍了哈。嗯哼。